我们为什么不幸福？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阳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人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色到处去寻机拉不下下次送给了斑马色的我祝人国人参加当这不能真情报就下次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是星期六先让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都做的人可能参加当这波人真情报就下次你会这局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就是星期六先让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都做的人可能参加当这波人真情报就下次你会这局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就是星期六先让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档中那的蒙古族做了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动物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动物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动物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我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动物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动物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动物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动物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动物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我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色的我接拉的江苏罗的兵的到苏港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苏罗就等点广播家伙人要拉上咋罗刚刚露出的你真正你的难道老师今年冬干十三十七日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刚到这边做了马人们都等我来解释跟喇叭就打针养老就这样等送住的街中你摸你落你街走走走走马里个门塞的顶个人你个今年就这拉针能等你到场擦平的送用的你走街这头是找着当时你眼睛道路门塞人讲不到养老的走最终的季节接着我塞的道路的门门把着走你我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能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路
各位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这个下午的讲座那么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座的题目呢我们为什么不幸福就是这个题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为什么不幸福这样子的这个题目呢难道我们真的不幸福吗？我想很多人觉得难道我们很不幸福吗？我们很幸福呀。为什么说我们为什么讲我们为什么不幸福这样子的题目呢？我想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么为什么要讲这样子的这个题目的原因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就面临了一个新的危机那么这个不是金融危机这个叫做心灵危机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叫做心灵危机那么心灵危机是什么呢？我们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灵上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灵的疾病越来越多的人感觉不到幸福，越来越多的人感觉不到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就面临了一个这样子的新的这个危机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个书店进去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一大片的这个区域都是讲幸福这两个字的书这个书特别特别的多似乎这个幸福这两个字就在21世纪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啊，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啊。那么为什么呢？啊，为什么21世纪的时候，这个“心腹”这两个字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呢？嗯，这个我们应该去关注一下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嗯，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去关注啊心灵上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太多的事情。啊，比如说学习啊，还有就是以后的家庭啊、工作啊等等，可能他目前还在考虑这些问题，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啊关注啊心灵的危机。嗯，但是呢啊，心灵的危机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的危机了。嗯，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21世纪的这个三大杀手，人类的三大杀手是什么呢？嗯，第一个就是艾滋病第二个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癌症然后第三个就是抑郁症。嗯，第三个是抑郁症那么艾滋病癌症、抑郁症这三个是我们人类的三大杀手。那么艾滋病和癌症有很多很多客观的因素。然后抑郁症为什么呢？嗯，21世纪的时候，抑郁症为什么那么严重呢？我们的物质空前的发达恐怕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物质的生活应该是最丰富的时候了空前的发达。嗯，然后我们的医疗卫生大家的文化水平等等都有所提高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正面的正能量。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心灵有这么多的问题呢？大家要关注一下这里有一个我们出乎意料的问题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出乎意料的事情就在这里。嗯，这是因为过去我们都忽略了这方面，嗯，都没有来得及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得及想这个问题呢？就在西方工业革命诞生到现在的240-25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就拼命的去追求物质，拼命的去追求物质。然后我们的现代文明它有另外一个负面的东西呢，它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刺激人的欲望它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荧光膏、用软广告、各种各样的广告来刺激人的欲望让全世界全国人民看到这个有钱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让大家就是羡慕这样子的这个生活方式。嗯，不断的在激发刺激我们的这个欲望我们所有的这个普通人他本身就是有心里有欲望对物质的欲望，对金钱的欲望，对名利各种各样的欲望，本来就有这样子的欲望。嗯，那么这个欲望用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刺激启动了人们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的去追求物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全球都是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就像一个 一个庞大的机器啊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机器上的一颗螺丝或者是一个齿轮，嗯，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啊赚钱的啊赚钱的机器，嗯，然后这个机器一转动了以后呢，啊，那我们啊一两个或者是个别的啊。齿轮啊，不想转啊，也得要转啊，这没办法停下来，嗯，没有办法停下来啊，大家一直要跟着这个脚步走。那么这个机器的这个啊动力啊，它的原动力在哪里呢？啊，这个机器的原动力是什么？嗯，然后我们的啊这个，因为这个机器啊，它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啊。然后这种快速的这个啊生活节奏啊，然后给我们制造了太多太多的生活上的压力，嗯，各种各样的压力啊，然后就是激烈的这种竞争啊，大家的生活必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竞争啊，必须要面对太多太多的压力，这样子才能够啊跟得上这个脚步啊，否则的话那就是。啊，跟不上啊，没有办法停下来啊，没有办法慢下来，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跟着这个大型的机器啊，跟着它的速度转，嗯，那么这样子啊，转了200多年以后呢，啊，转了200多年以后就20世纪后半叶啊，然后20世纪的时候，然后我们啊就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啊，一个就是环境的污染啊，过度的这种开发啊，过度的开发和环境的污染，这是一个啊。然后另外一个更严重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人的心灵的啊危机啊，心灵危机。嗯，这两个加在一起啊，环境的污染，环境对环境，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啊，然后在这个过度的欲望啊，给我们带来的负面的，就是精神上的这个精神的危机。嗯，这两个加在一起以后呢，然后大家就感觉不到幸福啊，感觉不到幸福。所以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专家呀、学者呀啊，都在研究啊，到底什么是啊幸福啊？怎么样能够得到幸福啊？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大型的这些书店呢，里面呢，啊，都是一大片一大片，都是关于讲幸福的书啊。原因就是这样子啊。有一本书啊，有一本书叫做题目叫做啊，什么是幸福啊？题目叫做什么是幸福？嗯，啊，其中有155位啊，有155位啊，大师级别的啊，全球来自于全球的155位大师级别的心理学家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啊等等等等，嗯，大家都啊坐在一起讨论，讲啊什么是幸福啊。这个幸福怎么样能够获得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啊。什么叫做幸福？有些人觉得，嗯，幸福啊就是稳定的收入哦。有些人呢说幸福啊就是家庭的和睦啊。有些人说幸福是周游全世界啊，周游全世界，嗯。然后有些人呢说啊，幸福就是一杯水啊，幸福就是一杯水，嗯，那么到底幸福是什么呢？是一杯水啊，还是周游全世界，还是什么啊？最后就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啊，每个人都说法都不一样，嗯。然后另外，美国啊有一位教授啊，他花了6年的时间啊，花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幸福，嗯，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在哪里啊？ 那他的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非常的悲观啊，非常悲观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的啊这个书的这本书的结论啊，就在这本书的结尾啊，就是最后的倒数的啊几行里面啊总结出来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幸福啊这两个字，永远都停留在这个人们的想象当中啊，永远都在想象当中，而不在生活当中啊。意思就是说没办法得到幸福啊，这样子。那么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得到幸福的话，那我们的这些付出，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努力啊，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幸福付出了那么多啊，换来的啊不是幸福啊，而是压力、焦虑啊。那这些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啊过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吗？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的啊这个心里啊一个很大的问号啊，就是。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啊，美国新闻周刊这个杂志里面呢，就对这个全世界的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啊，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金钱啊跟幸福啊，到底那个更重要啊？我们金钱重要啊？金钱更重要还是幸福更重要啊？五十年前我们一定会说啊，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方法错了啊。为什么呢？有钱啊就是幸福啊，没钱啊就是痛苦啊，痛苦就是没有钱啊，幸福就是有钱，有钱就是幸福啊，这两个是不能分的。五十年前我们会这样子回答的啊，但是呢现在我们大多数的人就知道不能这样子回答了。为什么呢？有钱啊，非常的有钱，但是呢也不一定幸福。不幸福，有钱不幸福，没有钱啊也不一定痛苦，不一定痛苦。没钱的地方啊，经济条件特别落后的地方，很多人的这个幸福指数啊还是很高的啊。然后很有钱的地方，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很多人的幸福的指数啊是啊特别的这个低啊，幸福指数特别低。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啊像过去这样子看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想啊，我们今天不学佛的人也好啊，学佛的人也好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啊，整天是烧香拜佛啊，诵经磕头啊，这样子的人，虽然是心很虔诚的，心很虔诚，但是呢如果这个学佛啊学得不够深啊，不够深啊，没有实实在在的去修心打坐啊训练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学佛的人也一样的啊，很多的时候呢精神啊还是空虚的啊，还是空虚，还是浮躁啊，还是狂躁，不幸福。学佛的人也这样子，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呢更加就是这样子。有数据的显示啊，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的呢啊，这个幸福的指数不一样的。有信仰的人的幸福指数呢啊会高一点啊，就是说有信仰的人啊会感觉到幸福一点啊，有安全感啊，心里比较踏实。但是呢也这是相对而言才这样子，也不一定啊。如果我们学习啊各方面啊修心没有修心修得不好，那么学佛的人有些时候心里也很空虚啊。学佛的人呢、也有去自杀的呀，学佛的人也有得这个抑郁症的呀啊，都有的啊。那么 这个应该应该怎么办尤其是很多地方的大学生就精神上的问题特别的严重的，像哈佛45%的学生都是得抑郁症都有抑郁症而且他们很多的学生都讲抑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没有办法过正常日子的就是这种程度了这根本不是稍微睡眠不太好或者是稍微有点点不开心不是这样子。抑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没有办法正常过日子，这样子的程度了，都已经到达这样子程度，那么我们生活的条件生活的水平越来越好然后呢，很多方面我们的知识也是越来越好，但是为什么就不幸福呢？为什么感觉不到幸福呢？那我们现在还要什么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思考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种这个追求幸福的方法。为什么我们通过无知通过物质来这个让我们很幸福这种想法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已经不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呢？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东南亚的第三世界的这个国家的人也想过像美国人这样子的生活谁不想都在想都很羡慕他们的生活。但是呢他们的人口就只有全世界的这个总的人口当中只占5%但是他们消耗的这个资源呢是全球资源的总数的34%那么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全球70亿人都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像美国人的这样子生活的话，那么需要什么呢？需要3到5个地球3到5个地球才能够大家都过上这样子的生活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一个地球所以我们大家都过像美国人的这种物质生活这样子的条件，从中想得到幸福，这个已经不可能了。第一个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即使是有即使是有这么多的资源，也不一定能够幸福。就像这个有数据的这个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其实这个佛教里面呢，2500多年前揭示的非常清楚的但是呢，我们很多人不相信。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什么呢？比如说，英国1973年从1973年到2001年这个差不多是30年，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国内的生产的毛额增长了66%但是他们的人们对这个生活的满意度一点变化都没有物质增长了这么多按理来讲每一个人都很满足很满意的，但是呢这三十年的过程当中，物质的这个发展有这么大的变化，但是呢，人们对物质的满意度对生活的满意度一点的变化都没有这个大家觉得奇不奇怪然后从1958年到1986年，差不多3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人他的个人所得增长了5倍个人的所得增长了5倍但是呢，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一点都没有增长一点都没有增长然后像美国人在30年当中他们的这个个人的所得，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经济收入翻了3番但是呢， 真正想幸福的人，原来啊说自己很幸福的36%的人啊，30年以后呢，只有29%啊，他们的收入不断的在增长，但是呢，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不增长啊，不但是不增长，而且啊，幸福感啊，就在下滑，这不就很奇怪吗？如果我们过去的这种逻辑啊，有钱就会幸福啊，这种逻辑如果成立的话啊，成立的话，那么美国人的啊这个生活啊收入啊翻了3番，那么他们的幸福指数啊也应该这样子翻3番的呀，为什么不3番呢？然后就是像日本人，个人所得啊增长了5倍啊，为什么他的幸福指数不增长5倍呢？啊，然后英国人他就是这个啊，生产的毛额啊增长了66%，那么为什么他们对物质的满意度为什么不增长66%呢？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过去的想法已经啊知道是错了啊。而且是有很多的科学的数据告诉我们错了，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回到了啊，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句话啊。我们现在啊感受到了其实是啊用物质来满足我们。其实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啊讲的特别的清楚，在佛经的很多地方都在用啊。是什么一句话呢？无欲，对物质的欲望啊，就像喝厌水啊一样啊，厌水啊，它不能解渴的啊，越喝口越渴，它是不能解渴的。所以我们越去这个发展啊物质啊，提高自己的生活啊，然后呢需要的东西越多啊，越提高这个生活的水平，然后需要的东西越多，然后需要的东西越多啊，那么我们的工作量就越大啊。这些需求怎么满足呢？这个不会从天而降啊啊，那我们要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啊啊，需要的东西越多啊越多，那么就是。要付出的东西就付出的就越多啊，付出的越多，然后我们的这个压力就越大啊，压力越大，节奏越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啊这个精神啊出问题了啊，就像美国60年代到2000年这个短短的40年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抑郁症。患者啊增长了10倍，增长了10倍啊，过去抑郁症的这个患者的平均的年龄啊，40年前，也就是1960年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的平均的年龄是啊29岁啊，这个时候呢小孩没有这个啊抑郁症啊，平均的年龄是29岁啊，然后40年过去了以后呢啊，40年过去以后，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患者的啊平均的年龄是多少呢？平均的年龄就是14岁啊，14岁已经下降到14岁，包括8岁、9岁、10岁的小孩啊都有抑郁症，都有抑郁症啊。都有精神上的问题了，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呢，它不仅仅是啊，它不仅仅是让人啊失眠呐、不舒服啊、不开心呐、不仅仅这一点，而且完全能够夺走人的生命啊！抑郁症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像这个。啊，2006年的时候啊，美国在这个抗抑郁剂啊，这个上面呢，那个一年花了多少钱啊？花了 六百多亿啊，六百多亿啊美金，嗯，但是呢，啊，效果还是不是很好，因为这个药吃多了以后呢，虽然是有一点作用，但是呢，有点用，但是呢，啊，它负面的作用也很大，嗯，人的啊，如果这个抗抑郁剂吃长期服用的话，那么人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思维啊啊头脑。不灵活啊啊，越来越迟钝啊，有这样子的太大的负面的作用，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了啊啊，过去大家都觉得嗯有钱啊一定会幸福的，所以我们拼命的去啊不择手段啊破坏环境啊破坏这个污染环境的污染环境，嗯，然后呢就。这样子啊，两百年以后呢啊，都制造了人制造了庞大的这个物质了啊，但是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呢，就是精神上的问题啊，就出来了啊，所以呢，感觉不到幸福啊。刚才我们讲了155位大师在讲幸福啊，实际上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一种人的一种感受而已。啊，人的一种感受啊，这个感受呢，有些时候来自于啊金钱，有些时候来自于这个家庭啊，有些时候呢啊来自于其他的都有的，嗯，但是金钱或者是物质跟这个幸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但是呢啊，现在已经有数据了啊，有多大的关系呢？只有10%到啊15%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幸福当中啊，我们的幸福感当中只有啊只有10%到15%是来自于物质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很有钱很有钱的话，那么在这个钱金钱当中啊，能够获得的幸福是多少呢？最多也就是10%到15%。嗯，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啊，90%到85%的幸福感从哪里来呢？不是从物质，不是从金钱啊，而是从其他方面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会说啊，我不学佛，我没有宗教信仰，不相信什么，嗯，都可以的啊，不学佛也可以的啊，不学任何的宗教也可以的，那、嗯、但是呢啊，你的这个心灵的问题呢，不能不解决了啊，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那就是抑郁症啊，再下去了以后呢啊，有可能是自杀。那都有可能，所以啊，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心灵的问题要解决。嗯，我们现在的这个啊，就看到的这个数据当中啊啊，然后全世界的全世界的这个幸福指数是有高有低不一样的啊，但是呢，总的来说呢啊，全世界的这个幸福指数都在越来越啊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没有一个是啊越来越增长啊，都在下滑。嗯，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为什么不幸福的第一个，我们就是不幸福的啊！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就是不幸福的啊！有些时候呢，我们有幸福的时候啊，这个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幸福了啊，我们有些时候呢。也有幸福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呢也有快乐的时候啊，也有开心的时候啊，但是呢啊，我们的大多数的时间啊，大多数的时间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啊啊，不愉快的时候啊，这个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啊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穿啊，不是这个原因，这个就是。好像是50年啊，30年前的事情。那、嗯、么，那么现在的这个不愉快啊，不快乐，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啊，绝大多数的人失眠啊，睡不好觉啊，然后呢，绝大多数的人的精神非常的空虚啊，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了啊。以前呢， 觉得有钱就幸福，所以拼命的去赚钱啊。那么现在呢，有钱了以后呢，也不幸福了啊。那么现在呢，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来让我幸福啊啊，钱、金钱啊，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这个时候呢，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呢？啊，也不知道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很多的人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啊？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的生存的目标啊，到底是什么啊？很多人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地步了啊。再往后的30年、50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呢，这种情况啊会越来越严重的啊，这个就会越来越严重，不会越来越好的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办啊？那佛教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要讲的是佛教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啊物质生活提高了，但是还不幸福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首先要去找这个理由啊，这个理由。那么佛教怎么讲呢？他的理由啊，为什么还不幸福？就是三个原因。啊，有三个原因啊，我们有钱了，有权利了，比如说有一个人有权利了，然后有名声了，什么都有了啊，但是还是不幸福，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然后佛教就讲，这个里面呢有三个原因啊，当然可以，如果深入细致的讲，可以有很多的原因啊，但是呢，主要就是有三个原因啊，三个原因不让我们幸福。第一个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是我们的这种过度的欲望啊，过度的欲望啊，过度的欲望，就是让我们特别的啊不开心啊。如果说啊欲望啊不让我们心啊不让我们开心，不让我们幸福啊，所以要适当的放下欲望。如果就听到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很多的很多年轻人呢，他会考虑到那是几百年前啊，18世纪、19世纪啊，西方宗教啊这样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很陈旧的一个过世的一句话啊，很多人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很多的主流的这个教育思想里面呢，不管在哪里都在讲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深入的去了解一下的话，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确这个是有道理的啊，佛教就2500多年前就在讲。2500多年前，因为我们的欲望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欲望啊，它是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了，它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所谓的满足呢，这是一个短暂的啊，短暂的满足啊，它没有一个这个最终极的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我们的精神啊，我们的人的精神，它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啊，它的变化啊，它的变化和它的发展的这个趋向，有一个自然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呢，我们都不知道的，它的规律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心理学家知道一点点啊，知道一点点，但是其实他们知道的也是皮毛啊。最深的地方根本就不知道啊，然后我们普通的人呢更不知道了，连皮毛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直都也不关注啊，科学也不太关注这个我们的心灵的问题，因为这个要去研究啊这个心灵的问题，那么需要庞大的资金啊，然后这个资金做了一个课题研究，那必须要有一个结果的啊。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把握啊，他没有这样子的把握，所以呢，他不敢用啊这么多的经费去研究啊。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在这个方面呢，没有太多的 这个成果，没有太多的成果。然后我们普通的人呢，因为物质外在的东西对我们的诱惑特别的大，所以我们也不关注我们的心，然后呢一直到关注的关心的不是我们的心，而是外面的东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拼命的去不顾手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环境污染，我们也不在乎，环境的破坏我们也不在乎，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高压的这个生活，然后激烈的竞争面临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也不在乎，然后拼命的就是为了一个，就为了金钱拼命的去赚钱，拼命的赚，最后发现我们的这个精神当中出现了问题了那么精神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感受幸福的话，那是也是我们的心去感受不是我们的肉体去感受由我们的心去感受如果我们去享受幸福的话，也不是肉体去享受是心去享受这个因为心腹它是一种感受那么物质碰到物质是没有什么感受的，我们的手碰到物质为什么有感受，这个桌子碰到我们的手的时候桌子它为什么没有感受，因为它没有精神，所以它感受不到，因为我们的手有触觉有感觉，觉这个字是不是物质的属性，它的属性是精神因为我们有精神，所以我们的手碰到桌子是有触觉，桌子碰到我们的手它没有触觉，因为它没有精神所以要感受幸福的话，那就是要感受幸福的话，感受用什么东西去感受，用精神去感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精神已经抑郁了已经抑郁症已经感觉不到外在的所有东西，都是灰蒙蒙的外面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所有的阳光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没有任何吸引力，这时候呢即使是有更多的钱再怎么样开私人飞机坐私人的游艇住在这个别墅开这个几百万的车子也没有用，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任何的感觉最后就人就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步。那么佛教就讲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过度的欲望，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然后没有办法满足的话，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了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想如果得不到在精神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然后就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对生活的不满我们对现实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然后这个不满这两个字解决不了的话，那么我们的心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有各种各样的仇恨然后嗔恨心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赚钱了，别人有钱别人比我有钱，比我富裕，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很不开心，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不满我现在的状态。为什么不满呢？其实我这个自己这个生活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呢，我因为看到了比我好的生活，所以我现在对我的生活不满这是我们的心的规律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30年前当我们从很偏僻的农村就一个很简陋的这个房子一个很简陋的茅房茅屋里面就搬到了就搬家搬到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稍微不错的这个公寓楼 这样子的时候呢，稍微比较不错的公寓楼这样子的时候，楼房的时候，我们这个楼房啊，对我们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的满意啊，特别的幸福，特别的愉快，就住在这个楼房里面呢。因为过去的这个乡下的房子很简陋啊，然后现在呢，这楼房里面的啊，卫生间呐、水啊、自来水啊、电呐、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特别的开心。嗯，但是这个开心呢就最多就是半年半年，然后就开始慢慢的淡化了慢慢的淡化然后一年到两年之间完全消失了完全的消失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我们对这个楼房没有新鲜感，没有新鲜感。因为没有新鲜感，所以他不能给我他不能让我满足满足，他不能给我满足。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希望拥有更好的东西拥有更好的东西，因为这时候不满这个时候的不满很多时候跟这样子有关系。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的同事同学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他住了比我的这个公寓楼更高档的公寓楼，或者是他住了很好的别墅很好的别墅那我如果没有看到我的同事同学住了这么高档的这个住宅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也是很满足我自己的这个房子了。但是因为今天我看到了他住的比我特别特别的好好几倍这个时候呢，回来了以后呢，然后开始就开始不幸福了开始一直都就心里有一件事情这什么事情呢就是别人的比我好别人的比我好，但是呢我自己的这个楼房也挺不错的呀也挺不错的，过去呢我们很满意的，很满足的，它可以给我满足感幸福感但是因为我现在看到了别人的别墅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住宅比别人的差很多差很多别人的比我的好很多这样子一攀比了以后呢，然后发现我的不怎么样这个时候有几个负面的情绪立即就会产生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妒忌妒忌嫉妒妒忌就是说看到别人的住宅的时候特别不高兴特别不开心哪怕是很好的朋友亲戚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按理来讲，比如说我的很好的朋友我的亲戚比如说兄弟姐妹他们住上了比我好的这样子的这个楼房，比我好的东西，拥有比我好的东西，按理来讲应该我很高兴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这个陋习就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就不高兴了为什么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兄弟一样的姐妹，为什么他就住得这么好呢？为什么我住得这么差呢？然后第一个妒忌产生了妒忌心产生第一个就是攀比比较攀比这个攀比和妒忌这个心，然后让人更加的，我们的心更加的浮躁，紧不下来，更加的浮躁那这时候呢，我就立即就对我自己的楼房不感兴趣了不满意当我还没有看到别人的这个东西之前我很满意的这个楼房我很满意，但是呢我看到别人东西的时候立即就不满意了不满意。这个时候呢，我一定要去卖一个就是别人的这样子的房子，或者是更好的房子我一定要卖， 如果不买啊，那么我自己的这个楼房本来是好好的，很不错的，那、啊、但是呢，那、啊、这个我完全就可以忽略啊，忽略了啊，忽略掉啊，然后我一定要拥有他们这样子的东西啊。这时候呢，原来楼房这栋楼啊给我带来的这种满足感啊，现在一下子就没有了啊。那么一下子没有，跟你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楼房有没有关系？跟这个楼房没有关系的啊，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啊。我们的心就我们看到了更好的东西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想拥有更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不能啊把这个房子换掉啊，不能买更好东西，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仇恨啊、抱怨啊就出来了啊。为什么我要住这么啊这么差的地方？为什么别人就住这么好的啊？然后妒忌、攀比，然后这个之后，如果我换不起啊好的房子，那就是自卑啊。就是就产生这个自卑、攀比、妒忌这些心啊，产生了以后，然后我们的心特别的浮躁，根本就静不下来啊。然后再去思考，想多了啊，然后开始失眠了，嗯，开始失眠了啊。然后失眠了以后呢，白天的工作的效率特别的差啊，然后更加的自卑啊啊，最后就是抑郁症啊，这样子的啊，这就是我们的。啊，第一个问题了。如果这个时候想还啊，那么我们就是啊，贷款啊，或者是拼命啊，就拼了很多年啊，好不容易能够啊，就换了一个别墅，或者是跟别人的一样的东西啊。那这个时候呢，又回到了当初的啊这种感觉，嗯，半年、一年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啊，这个别墅让我很满意啊，让我特别的满意，很开心，嗯，啊，但是呢，啊，有一天啊，又看到了别人的更好的东西的时候，又啊不感兴趣啊，然后我又要别人的一模一样的东西或者更好的东西啊，这样子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欲望啊无限的膨胀，嗯，欲望无限偏膨胀，嗯。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电视、报纸啊，每天都大家都去看。那么这些的内容啊，大部分啊都是让我们去看这些有钱人的啊生活啊。然后看到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又去想啊，买这样子的这个名牌的包啊，然后想买这样子的衣服啊，买这样子的表。啊，买这样子的车啊，买不起的时候心里不开心啊，啊，自己有的已经有的这些东西啊，立即就不感兴趣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啊，满足不了，最后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欲望它可以是无限的膨胀的啊，无限的膨胀，然后任何一个不管是别墅，不管是车子，任何一个东西啊，物质啊，它给我们。带来的啊这种满足呢都是有限的啊，都是有限的，我们的欲望是无限的啊，物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满足感是有限的啊，这个时候有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填充这个无限的空间，嗯，所以这时候我们得不到啊，得不到满足感啊，然后得不到满足感的时候呢啊，然后就心里啊不开心啊，所有的啊满足感啊满足感，大家必须要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幸福感啊，它的基础是什么啊？它的基础是满足感啊，如果没有满足感，就不会有幸福感的。幸福感它建立在这个满足感啊这个基础上，嗯。然后满足感呢，它又建立在什么感的基础上呢？啊，满足感就建立在新鲜感啊，就在这个基础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当我们的心里失去了这个新鲜感的时候呢，啊，我们对它不感兴趣了，它不给我啊，不能满足我啊。所以建立在新鲜感啊， 然后呢，有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东西是什么呢？任何一个物质，任何一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就永远都给我们带来这个新鲜感的东西就不管是房子、车子、金钱任何东西，没有在这些东西里面呢，没有一个是永远都给我带来这个新鲜感的这样子的东西。用美术的用美术的术语来讲这个就叫做审美疲劳审美疲劳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某一个东西很好感觉特别的好，有新鲜感，有满足感从中也有幸福感但是呢，一段时间以后呢，就这种幸福感这种新鲜感慢慢的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这个满足感也就不存在了，不存在了以后呢，幸福感也就不存在所以这个时候人的心很空虚的很空虚所以佛就是讲这样子的欲望，这样子无限膨胀的欲望是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因为我们的该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住的房子、用的东西，包括这个通讯、交通医疗各方面都已经很不错了绝大多数的地方，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都已经很不错了都已经很可以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对生活是越来越不满足越来越不满足，所以这就是充分的说明释迦牟尼佛讲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这样子无限的膨胀，就跟着这个无限膨胀的这个欲望的后面走那就一定会失败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解决呢？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佛就是讲适当的要控制一下我们的欲望适当的控制我们的欲望。我知道这句话很多人是不想听的尤其是年轻的人都不想听的觉得怎么可能欲望控制，怎么可能得到幸福呢我们的欲望就是要满足欲望才能够得到幸福控制欲望这是最大的痛苦这不是幸福，这就是痛苦但是不是这样子控制欲望有控制的方法有控制方法不需要太勉强不需要太强迫有方法，有一个很轻松的方法控制控制了以后呢，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欲望，这个不可能的，有欲望但是呢没有那么的严重，就控制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它有这个有一个它的这个尺度只要这个尺度把握好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我们一方面也可以去享受这些物质另一方面呢，这些物质不会给我带来这个无限的这种欲望然后不开心不幸福这样子，所以适当的要控制一下我们的欲望那么控制的方法在佛教里面是四个字叫做少欲知足少欲知足，就是说没有说不要欲望，说少欲，欲望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不要说没有欲望没有说绝对放弃欲望，这个做不到，所以我们欲望减少一点然后呢，欲望减少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就我们对很多东西我们的欲望如果降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对很多东西都有这个满足感什么东西知足，尤其是知足直到满足这个时候呢，不管这个东西很好或者是一般的这个生活的水平，这个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带来 满足感啊。这个时候呢，有了满足感以后，幸福感也有了啊。这时候呢，生活的水平啊不一定是很高，但是呢，稍微比较中等的生活的水平也可以给我带来幸福感啊。否则的话，生活的水平相当相当的高啊，但是呢，一点都不幸福啊。这个有意思吗？我们的就是像美国新闻周刊啊提出来的问题一样，我们到底需要是幸福还是需要金钱呢？啊，如果说我们需要金钱啊，那么这些金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这些金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啊，这一辈子当中，如果他不能给我带来幸福，那下一辈子我们的金钱也不能带走，那么它的价值是什么呢？啊，然后金钱啊，如果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么多的啊。不需要付出这么多代价的话，那也可以。但是呢，为了这个金钱呢，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啊，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啊，那么最后他也不能让我们幸福的话，那么到底这个金钱有什么用？不知道了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问问自己，如果这个问题就轮到我啊，让我回答的话。那我怎么回答呢？我到底需要金钱啊，还是需要幸福呢？我们一定会说，我两个都需要，我要需要金钱，我也要需要幸福。这个不可能了，这个已经是不可能了。这个2500多年前说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不可能了啊，21世纪西方的科学家也说这个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话说了啊，只能选一个啊，只能选一个。要不然呢，大家拼命的去赚钱啊，做好思想准备啊，幸福没有希望了啊。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在这个金钱上啊稍微控制一下啊，需求上面呢稍微控制一下需要幸福啊，我要幸福啊。但是如果你要幸福的话，那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那么你拥有的这些东西上面呢，可能要牺牲一点要牺牲一点，这样子才能够满足。因为我们的这个感官呢它如果是上帝如果真的是这个是上帝创造的话，那这个就是设计啊，它的设计上有问题的真的有问题的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给我们安装一个这么一个有问题的这个感官呢它有什么问题呢？所谓的幸福是怎么来的刺激了这个感官，从中得来的这个幸福。我们的所有的幸福只要是眼睛看的，身体去摸的然后去尝的，去这个闻的去接触的，去听的，这所有东西凡是通过感官获得的幸福快乐都是刺激感官而来的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不理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感官呢刺激多了以后呢，然后它就麻木了就麻木，一下子就麻木了麻木了还没关系然后呢麻木了以后呢，再去刺激的时候呢，然后他开始对这个东西开始反感了，他对这个东西开始反了比如说某一种花给你降的少，降的不多，适当的给你降一点，你愿意听然后降多了以后呢你就麻木不仁了，然后麻木不仁的时候我还要去给你降你就心烦，很烦这个吃然后就是然后就是这个看听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子这个我们的感官是非常有漏洞的一个这样东西，但是我们不了解它的功能所以拼命的去吃，我们觉得吃了有些人把吃当作一个幸福开心，有些人呢尤其是有抑郁症的人就是暴吃暴饮因为精神很空虚，他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稍微有点钱的时候呢经常到这个这些餐厅去吃然后结果他也后果他也没有去考虑，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朝中啊，然后呢就啊就这个血压高啊，然后就是这个血糖高啊啊，有一个叫三高啊啊啊，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唯一一个不高，其他都高，什么不高呢？工资不高啊，薪水不高啊，其他都高啊。”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是精神空虚、暴吃暴饮的原因啊，就是这样子。嗯，所以我们的啊肝官，如果它啊能够给我们通过刺激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感的话，那就不要过度的去刺激它了啊，不要太刺激啊，适当的去刺激一下啊啊，不要过度刺激，过度刺激以后呢，就。它有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正常情况啊，刺激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时候啊。第二个阶段呢是麻木不仁的阶段啊。第三个阶段是反感的阶段啊。所以这个啊，刺激多了以后呢啊，吃多了就是吃腻啊，对这个食物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的时候呢，有人强迫你一定要吃，然后呢不但是不能啊，不但是这个食物，这个美食不但是不能带来幸福，而且特别的痛苦啊。然后某一种音乐刚刚听的时候呢啊很好听啊，然后呢听多了以后呢啊麻木了啊，然后不想听的时候呢非要听啊，强迫你听，然后就痛苦了啊。所以我们的肝管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原理，我们知道的都是皮毛啊，连这些肝管的它的发展的过程我们也不了解啊，不了解，所以我们去不断的去啊，不断的去刺激啊，最后就感觉不到幸福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首先要适当的控制一下欲望啊，控制欲望了以后呢，这个叫做简单的生活啊，简单生活，不是艰苦的生活啊，不是艰苦的生活，艰苦的生活大家都不愿意过，但是简单的生活啊，大家应该可以接受的啊。比如说买东西的时候呢，首先要问一下自己啊，很多人都喜欢到这个购物中心啊去看一看啊，然后呢看到某一种新款式的衣服呀、鞋子呀这样子时候呢，啊，就忍不住去刷卡啊，啊，给现金和刷卡啊，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如果每一次都要给现金的话，你不会买这么多的东西的啊。但是呢，不需要给现金，反正以后慢慢的还啊。这样子的话，这是人的心灵的问题，就因为。如果现金的话，我马上就要当时就要给了，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啊。信用卡呢，反正就是以后啊，以后的事情啊。以后呢，我们对未来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这种非常不合理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期望啊，觉得哎没办法没关系的，以后可以想办法啊，然后就花，最后呢啊。每个月的薪水，都这个啊，还信用卡都不够啊。西方有些年轻人有20-30个信用卡的，各种各样的信用卡，各种各样的刷，最后啊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还啊，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问题啊，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欲望的问题，所以要减少欲望啊。那么减少欲望，我们刚才讲了啊，强迫减少的时候呢很难啊。比如说我很想啊喝一瓶水的时候呢，如果旁边有人强迫我不允许喝，那很痛苦的啊，很痛苦的。所以不要用这样子的方法，嗯，那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先啊去找理由啊。通过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慢慢的训练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呢，然后水我还是要喝啊，但是呢啊，如果啊有人啊强迫不喝，那我也可以忍一忍啊，忍也就是可以主动的啊，等等 啊，这个时候不会很痛苦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方法呢？还是要去了解一下释迦牟尼佛怎么讲啊，这样子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要见少于王，是让我们幸福的，让我们能够找到幸福的第一个原因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幸福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啊已经啊无限的膨胀了，所以我们不幸福，根本就不是因为我们的物质不够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啊，我们的物质再发展再发展，永远都跟不上我们的欲望，这个必须要大家知道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了啊。然后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啊，我们不幸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很自私啊，就是这个自私，不懂得考虑别人啊，不懂得考虑别人。我们想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好的东西都啊，我要拥有啊，我要拥有这啊。然后呢，我们的学校啊里面几乎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啊，让我们去竞争啊。让我们去竞争啊，让我们去抢别人的东西啊，就是灌输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我们越来越自私，每一个人都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自私啊。那自私的人啊，不懂得考虑别人的人，他永远都不会幸福的啊。这个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了啊。所以呢，简单的说，我们第二个我们不幸福的原因是我们非常的自私，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想啊想幸福的话，那就从今以后啊，并不是说不没有自私，自私有的，但是呢，更多的啊，或者是啊适当的去啊考虑一下别人啊。其他的生命啊，我们多关注一下其他的生命啊，多想一想其他的这个生命的啊这个利益啊，不要一切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别人的利益稍微付出一点啊，这样子一定会幸福的。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我们为什么不幸福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啊，我们对名利对现实生活啊，太在乎了，特别的在乎啊，特别的执着啊，把这个世界我们太当作是真实的啊，过度的去在意，过度的在乎，过度的执着啊，这样子啊，这样子以后呢，因为我们太在意这些身外的东西和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的啊。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对我们的这个触动或者对我们的这种影响特别特别的大啊，特别的大。这个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两个人啊，兄弟姐妹也好，夫妻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父母儿女也好啊，感情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时候呢，然后另外一个人的啊言行举止啊，任何一个言行举止对另外一个人的影响特别的大啊，特别的大啊，稍稍有一点点举动让对方啊感到幸福呀快乐啊，稍微有一点点说话的方式，做工作做事的方法不对，让对方特别的难受啊等等。什么原因呢啊，所谓的感受就是对对方的这个在乎执着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有一天啊，这个感情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的深啊，这样子的话，那么对别人的说的话、做的事情啊，对我们啊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啊。然后这是对人啊，对事物都是这样子啊，对事物都这样子。如果我们不怎么执着、不怎么在乎这个世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稍微有点点变化。啊，我们也能够接受的，我们不会啊那么的这个痛苦啊。比如说赚钱赚不到啊，做事情不顺利，然后呢等等啊，就是这些时候，如果没有那么啊在意，那么在乎啊，没有那么把它当作那么真实的东西的话， 那就我们的心灵还是会放松一点点啊，还是会自由一点。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世界太当作真实的了啊，太当作真实啊。其实这个世界我们完全可以训练啊，就像梦里面的世界一样啊，就看得比较淡一点啊。我们不能说啊，跟这个世界完全脱离啊，这个不可能。但是呢，看得稍微淡一点，不怎么执着啊，不怎么在乎啊，不怎么把它当作真实的，有这样子的方法啊，有这样子的方法。这个方法佛教里面有啊，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执着稍微啊轻松一点的话，那么就我们一定会啊感觉到幸福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很多人觉得，那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啊，对对方的这种感情和执着啊降低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很冷漠、很冷漠呀？啊，很冷淡呐啊？不关心别人啊，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是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佛教的方法是用大爱替换小爱啊，大爱来取代小爱啊。大爱是什么呢？对所有众生的这种慈悲心啊，叫做大爱啊。小爱是什么呢？对我好的人的这种感情啊，就是我们世俗的人的感情，叫做小爱。小爱让我们啊感觉到不安，让我们感觉到痛苦；大爱让我们感觉到很踏实，让我们感觉到幸福。所以人不会越来越冷淡啊，人不会越来越冷漠。嗯，所以这是一个啊。另外，刚才我们讲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世界稍微啊看淡一点啊。那怎么样看淡呢？那我们去学啊，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立即就知道啊，立即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活的啊。我们的脚可以踏在这个地上啊，可以走路啊，可以说话，我们可以看东西啊，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眼睛是怎么看这个东西的啊。我们啊，可以说我的耳朵可以听声音，嗯，但是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耳朵是怎么听声音啊。我听到的声音到底是不是他从他的嘴巴里面出来的，我根本就没办法确定啊。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到底在外面在不在啊，我根本没办法确定啊，没有办法确定。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确定呢？啊，这样子的事情，梦里面呢有，梦里面也有啊。魔术师也完全可以制造这样子的世界啊。魔术师制造出来的啊，魔术师制造出来的这个也都是一样的呀啊，一样的这个像美国戴维啊这样子的魔术师，这样子的伟大的魔术师，他一下子把白宫看得见，一下子又看不见，一下子有一个波音747的飞机看得见，一下子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嗯啊，这我们的眼睛啊是错误的错觉啊，所以这些时候有太多的这样子的错觉，所以我们现在看得见啊，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不能证明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啊。没有办法证明，那么没有办法证明，但是呢，之前啊，我们太幼稚了啊，我们的头脑真的是在这些大的问题上啊，我们的头脑太简单太简单。小问题上面呢，我们特别的聪明了，小的问题上啊，我们特别聪明啊，就是比如说啊，就一些改变一些这个啊外面的东西。啊，然后就是创造一些这个科技的产品，这些问题上我们特别的聪明的，嗯，但是大问题上我们特别的愚昧啊，也特别的幼稚。嗯，怎么幼稚呢？我们觉得我们任何人都会说，这个世界当然是真实的呀，怎么可能不真实呢？啊，然后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你说这个世界真实呢，他就会说。啊，因为我看到了呀， 不就是眼尖为什么大家都说啊，我看到了，因为看到这个世界怎么不是真实。嗯，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问，难道你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是存在的吗？啊，这个时候他就是没办法回答了。如果说他看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那立即就出更多的问题了。如果说他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那不一定是真实，那为什么这样子去相信这个呢？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这个世界的比较深层次的这个层面了，比较深的这个层面。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发现这个宇宙的真理啊，宇宙的真理、世界的真理、生命的真理，发现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对它的这种执着、对它的在乎，慢慢的就降下来了啊，降下。这个时候不需要去费劲啊，这个时候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啊，就这样子。所以第三个，让我们特别痛苦的、特别不开心的。一直都让我们很压抑的不自由的、不轻松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第三个过度的执着在乎这个世界那么如果我们想过一个比较轻松的人生比较有意义的人生，能够利益自己，也能够利益别人利益别人、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感觉到很轻松、很幸福如果大家想过一个这样子的生命、人生的话，那就是要这三个问题上下功夫否则的话，我们的现在的这种方向绝对是错的这是一个死胡同，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的现代文明的这种主流的这种思想什么呢？就是说白了满足我们的欲望然后让你幸福，就这么简单但是不可能的，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说满足我们的所有的欲望让我幸福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呢，这种让我们寻找幸福的方法是错的是一种错误的路，所以这个必须要改变的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呢？一方面让我们满足一下我的适当的满足一下这个需求另一方面呢，要降低它的这个需求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主动的降低了他的这个需求，也不难没有感觉到痛苦，然后他的一部分的需求是可以用这个物质来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他也一部分用物质来满足了，然后其他的更多的需求呢自己去控制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过一个稍微比较轻松然后呢也有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生活这个生活不但是让我们这一辈子觉得幸福，下一辈子让我们也幸福的这个路才是对的，否则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方法是错的方法是错误的。但是我相信人类慢慢会走到一段路的时候呢他们会发现这个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他会想办法但是如果这个路走得太远了呢，到时候开始想办法的时候呢，已经很多办法的已经没有用的地步了这样子到时候呢，我们喝水也就喝不到一个干净的水，连空气也就找不到一个干净的空气等等，这样子的时候呢，人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过幸福，幸福这两个字不可能的所以呢，在这三个方面呢，我们信佛也可以，不信佛也可以有宗教的信仰也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也可以，大家只要这三个方法稍微去学习一下，然后呢落实一下，这样子的话，那你不学佛也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也可以，但是呢幸福的生活总得要吧要的话，那这个就是只能这样子才能够活得，否则是没有办法的。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讲座就讲到这里。
sonum de yi tam jo zu ba ni do ni ni pe je ne ba ji ji ga na ji wa mo de ba zhi bin zo le do wa du ge zhu om a hom ban zhe rong ge pa ma se de om a hom ban zhe rong ge pa ma se de